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间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诗赞美诗415首。
当将你治好的先生，尽你的一切力量，用纯洁热情的心灵，衷心为着你打仗。主耶稣已做你榜样，勇敢坚定迎向前，要虔诚忠心心怀主，治好地向他献上。当将你治好地献上，尽你的一切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当将你治好的献上，你心要尊主为王，以主为和不保留，将自己完全献上，所有奉献来至世上，要加加主的子奉主，只好地向他献上。当将你治好的献上，请你的一切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当将你治好的献上，主慈爱无比回答，
哈利路亚！我们的长辈以及我们兄姐、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那我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我们可以聚集在神的圣殿，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今天晚上，我们按照我们的进度，我们要一起来跟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我们讲义的第30页就是祭司的职任。那小弟呢先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最后会请黄传道来再做最后的一个补充。祭司的职任呢，我们在之前呢我们讲到这个五祭，那五祭之后呢，从这一个章节开始呢，我们要讲到这个祭司。那 在这一个章节当中，我们要讲到祭司的一个职任。那祭司的职任呢，他的这个经节呢是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六章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所以就是从利未记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开始到这个第七章呢，整章呢都在讲述这个祭司的一个职任。那在前五章我们讲到这个献祭，那在这个祭司这个职任呢，这个角色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新约希伯来书，这个主耶稣预表了这个大祭司呢，也就预表着这个主耶稣基督，那他成为这个神跟人我们之间的这个中保。那这个中保呢指的就是保证人，那主耶稣成为我们神跟我们罪人之间的一个保证人，然后呢借着自己呢的这个身躯肢体，然后好像质押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意识，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来做脱身。所以这个中保呢也意味着这个主耶稣他的这个保证呢是非常可靠非常的稳固。那也借着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让借着主耶稣的一个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恩，让我们原本跟神之间中间的隔离可以借着主耶稣来做一个连结。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请看第十五节。第九章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这个产业。这边讲到说主耶稣他成为新约的中保，然后呢为我们呢来赎来代死，而且呢来赎了在旧约这个始祖所犯的这个罪过，然后呢叫我们这些人呢可以得着所应许神要应许给我们永远的一个产业。所以呢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任，祭司的这个角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的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呢讲到说这个献燔祭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条例。在之前呢我们之前讲的一些燔祭怎么献呢都有很明确的这个规定，包括这个燔祭、素祭、这个五祭呢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神来吩咐摩西叫百姓呢叫祭司要怎么样来做。那这边的神继续来吩咐摩西，这指的是补充的，就是之前没有完全讲清楚的人在这边做一个补充。所以呢这边讲到说第九节，神呢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讲到说从晚上到天亮，坛这个坛上的这个火呢要常常烧着。那我们再看十二节，十二节坛上的火呢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那我们再看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所以呢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节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坛上的火呢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那这个要常常烧着呢，这个也预表着就是说这个火呢是用来做献祭用的，所以不能让这个火来熄灭。因为熄灭呢这个祭司呢就没有办法来做侍奉，来为这个百姓来敬拜神，所以这个火呢要一直烧着。那保罗呢他也这样子提醒提摩太，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一章六节，为此我提醒你， 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这个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边保罗呢，他在这一节之前呢一直讲到这个提摩太的一个信心，所以呢保罗提醒提摩太呢要将他呢借着神所给他的这个恩赐，也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能力呢再如火眺望起来。那对我们信徒来讲，这个我们的这个侍奉，我们心中我们也要常常有主的这个话，我们心中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态度呢也要像火一样，火要常常烧着，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力量来做侍奉。有时我们不能让这个火熄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某一段时间我们会觉得很软弱，那某一段时间我们会觉得特别没有力量来做事，但是呢我们即便是如此，我们也不能让这个火来熄灭，因为这个火要常常烧着。我们为的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力量呢，我们来做服事，来服事神。所以呢这个这边保罗呢他提醒提摩太要将神呢借着保罗按手给他的这个恩赐呢再如火眺望起来，就是要像火这样子非常的兴旺，让他来有这个属灵的力量呢来为主来工作。所以呢我们再看回来利未记的第八章。第八章呢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坛上的火呢要常常烧着，而且呢在十二节这边讲到说这个祭司呢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这个燔祭呢摆在坛上，在其上呢烧平安祭牲的这个脂油。那如果我们看讲义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每天呢这个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是必须每日的早晨呢在上面来烧柴，而且呢要跟这个平安祭牲的这个脂油呢一起来献在这个坛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脂油是最好这个牲畜呢最好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平安祭呢是可以吃的，那平安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这个脂油最好的这个部分是要献给神的。所以呢这个最好的这个平安祭的这个脂油呢必须要跟燔祭呢一起来献上，放在这个坛上呢，然后呢这个油脂呢会增加这个火的这个旺度，增加这个火的这个力度。那所以呢这个最好的这个部分，最好的这个脂油呢它可以来增加这个燔祭，让这个火呢更旺。那这个最好的部分呢是献给神的。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三章十五节，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平安祭呢，平安祭就是为感谢来献上，甘心乐意来献上，为还愿来献上。那我们刚才读的是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颂赞就是荣耀神，赞美感谢神的意思。我们要常常呢以感谢呢颂赞呢为祭来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之名之人嘴唇的这个果子，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时常这样子来颂赞神。然后呢这边圣经讲到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你在颂赞神你在感谢神的同时呢，你不可忘记行善，你不可忘记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一些弱势需要帮助的事情，还有这个奉献的这个事情，因为这样的祭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读到说这个每日早晨呢都必须要来烧这个柴，让这个坛上的火可以常常烧着，不会来熄灭，而且呢 每日早晨有每日早晨要献的这个祭物，也就是燔祭。然后呢，燔祭呢要跟这个平安祭的这个脂油呢一起来放在坛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长献的这个燔祭呢，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十二节呢，每日早晨呢要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那这个燔祭呢是每日早晨，就是每天都必须要来做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一节，这边呢讲到说这个燔祭献燔祭的一个例。二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要献一只。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这个燔祭的这个条例呢，就是说早晨呢要献上一只，然后黄昏的时候要献上一只。这是神呢来晓谕摩西，要这个以色列人，要这个祭司来遵行的。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燔祭呢是每天早晨你必须要献上的。然后呢，这个燔祭呢，我们想到说每天早晨我们献上燔祭，然后向神呢来献上我们的这个感谢，向神来献上我们的这个祷告。然后也就像我们现在呢，我们每天早晨我们在做灵修，我们参加早祷会，我们也是都早晨我们是在献祭给神，然后早晨我们也是在灵修自己，然后早晨呢我们借着这个献燔祭呢，那这燔祭呢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早晨起床之后呢，我们一天的这个开始呢，我们就是由神来带领着我们，我们借着这个祷告呢求神的这个指引来带领我们一天的这个行程，一天的这个作息。那我们来看大卫他的一个祷告，我们请看诗篇第五篇第五篇，我们请看第二节，五篇第二节，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呢，我们一天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这个祷告，我们祈求神来带领，按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一天的这个作息，也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呢来保守我们一天的一个作息。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献燔祭是每天这个祭司必须要做的。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每天我们必须从早开始，我们一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来献上我们的这个祷告，跟借着这个祷告呢，然后我们来灵修自己。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再看回来利未记的第六章在第十节呢，讲到说这个祭司呢要穿上细麻衣的衣服，然后呢又要把这个细麻布呢裤子呢穿在身上。那这边预表的就是说，这个祭司的这个细麻衣呢，它预表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圣洁。然后生命的这个圣洁呢，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也必须要去追求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穿上这个细麻衣，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来追求圣洁。我们请看一段经节，哈该书，我们请看哈该书第二章的十三节，旧约圣经1108页， 1108页，哈该书第二章的13节，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史诗沾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这边圣经讲到说，如果有人呢摸了这个污秽的这个史诗，然后他沾染了这个污秽，然后呢再去摸其他的这个东西呢，这个其他的东西呢也要成为不洁净的。那也就是说，像我们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换血肉的妇人，如果换血肉的妇人他所坐的这个床所穿的这些东西，如果其他人再去摸着，也会成为这个不洁净。然后呢这边哈该书讲到说，这个哈该先知讲到说，如果这个百姓呢他们不洁净，然后他们所做的工呢也不会蒙神的这个一个喜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人本身我们没有追求圣洁，然后即便呢我们很努力的在做工，我们的工呢也不会蒙神的一个喜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追求自洁，追求圣洁，唯有这样子呢我们所做的工才能够蒙神的这个喜悦。然后在古代呢，这个百姓呢还有这些官员，他们可能会误犯了一些罪，那他们可以借着这个献祭来得到神的一个赦免。那我们讲到说，这是误犯的，他是不小心所犯的这些罪呢，才可以借着献祭来赎祭。但是呢，一些没有办法赎的祭，就是已经必死的罪呢，就没有办法用献祭来赎。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如果说误犯了一些我们心里不平安的事情，这些罪呢都是还蒙神可以原谅的事情呢，我们就必须借着祷告，我们照神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向主耶稣来祷告。因为主耶稣他也曾经成为人的样子，他知道人的一个软弱。我们来看这段记载，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15节，第四章的15节，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边圣经这样子勉励我们，神呢，主耶稣呢，他也能够体恤我们的一个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呢受过这个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主耶稣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要得连续得神的这个怜悯，连续然后蒙恩惠，而且求神来随时帮助我们。所以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犯的一些罪，古代的这些百姓、这些官员，他们可以借着献祭来蒙到神的，来蒙神的一个赦免。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很真心，我们向主耶稣来忏悔，来悔改，来祷告。那相信说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我们也会蒙主耶稣的一个垂听。那我们继续讲到，我们再看回来立位记的第六章呢，继续讲到说这个祭物跟这个圣物。那第一个单元呢，讲到说第一个段落讲到说顾念神谱，在数祭呢，也就是第15节，这边讲到说祭司呢要从其中，就是从数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 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十六节，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然后烤的时候呢，不可掺笑，这是我从献给我的火祭中献给他们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和赎愆祭一样。所以呢，这边讲到说，这个献素祭呢，这个祭司呢，从当中，从要献的这个素祭的这个细面当中呢，取出一把呢来献给神，然后剩下的呢是要是神呢要赐给这个亚伦和他的子孙，所以呢是赐给他们的份。那这边讲到说，这个祭物呢，这个素祭呢，讲到说是至圣的，在第十七节呢，烤的时候呢不可掺笑，这是从我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和赎愆祭一样。那我们所以我们再看到第25节的最后一句话，这是至圣的，这是讲到的是赎罪祭。那第七章的第一节，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所以呢，这边都讲到说这是至圣的，而且呢这个是给祭司的这个份。然后呢讲到说不可带着笑而吃，而且呢这个笑呢指的就是说不能，在新约指的是这个罪，然后因为这个笑呢代表了这个罪，然后呢这个不能带着笑来吃，那旧约呢这个笑呢也代表罪，而且呢这个祭物呢也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然后这边讲到说这个要献给祭司的这个份呢是至圣的，所以这个祭物呢不仅是献祭的人，还有这个祭司本身都不能轻看。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是至圣的，他不可带着笑来吃。而且呢这个讲到说这个二十六章讲到说为赎罪，二十六节呢第六章二十六节，为赎罪祭，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物的要成为圣。所以呢也讲到说摸到这个祭肉的呢要成为圣。所以呢这个祭物献祭的人还有这个祭司本身都不能去轻看它。那也讲到说这个祭物呢不能带着笑来吃。那在五祭当中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祭物呢也预表的主耶稣。那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我们请看五十一节。第六章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给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那我们再看五十五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五祭呢预表的主耶稣，那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节呢也预表的这个圣餐礼。那我们在领圣餐的这个时候呢，要在圣处吃，在第这个十六节，第六章的十六节呢，所剩下的呢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所以这个圣处呢指的是在还在这个会幕的里面的这个院子里面吃。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一处， 来领受圣餐，不能将这个圣餐呢拿到外面去，而且这个圣餐呢是至圣的，这个圣餐呢也是分别为圣的。那这个圣餐呢，我们也是不带着这个效，也是我们是吃这个无效饼。这个圣餐呢，这个圣餐饼呢，也不带着这个效，而且呢，可以领受圣餐的呢，就必须要来领受。你不能因为任何的，就是你可以领受，你就是要来领受这个圣餐。所以呢，在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边讲到了这个圣餐，然后在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数祭的这个五祭、数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呢都讲到这个祭肉呢是至圣的，那也预表的这个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圣餐也是至圣的，也是分别为圣的。那我们再看回来第六章，第六章我们请看第三十节，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所以呢，这个赎罪祭呢，它有可以吃的肉跟不可以吃的肉。在我们讲义第三十页的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呢，有讲到这个赎罪祭的这个条例。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章，利未记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讲到，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我们再看第五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那我们再看第十六，再看第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那我们再看十六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血呢带进去会幕，这个祭物要完全烧掉，不能吃。所以呢，我们刚才有讲，有读到这个受膏的祭司犯罪，还有以色列全会众犯罪呢，因为这个血呢已经带到这个会幕里面去了，所以这个肉呢是不能吃的。但是呢，我们再看，再翻过来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官长呢，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我们再看二十五节，祭司呢要用指头浇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带倒在燔祭坛的角那边。这边呢，讲到说，只把这个血呢沾一点，然后抹在这个坛的这个四角，这个血呢并没有带进去会幕里面，所以呢这个肉呢，这个赎罪祭的祭牲的肉呢是可以吃的。那二十七节讲到说，民中若有人行的，也是民中有人来犯罪呢，三十节讲到说，祭司呢要用指头浇些羊的血，抹在坛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边。这边也讲到说，官长犯罪，百姓犯罪呢，这边只将这个血呢抹在这个坛的这个四个角，并没有带到这个会幕里面去，所以这个肉呢是可以吃的。所以在我们第三十页呢，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呢，讲到了这个赎罪祭的这个条例呢，这个可以吃不可以吃，这个指的是血你已经带到这个会幕里面去，这个肉是不可以吃的。但是血呢没有带进会幕，这个肉是可以吃的。那我们再看回来利未记的第六章，第六章呢这边也讲到说，二十八节，第六章二十八节，唯有主祭物的瓦器呢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呢，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这边讲到的呢，就是说，因为呢，在古代呢，这个瓷器呢，它里面呢并没有涂上釉，所以呢，这个每一次呢，这个血你在煮这个祭肉呢，可能会有血水会跑到这个瓷器的 毛细孔里面，跑到瓷器里面。那所以呢，你如果把它刷洗，就算你怎么刷洗，你还是可能里面会藏有之上一次这个献祭用的这个血。所以呢，你如果这一次再用同样一个瓦器来做献祭，可能会污染了整个这个祭物。所以呢，这边讲到说，这个瓦器呢要来打碎。那但是呢，这个铜器呢，因为铜器它可以刷洗，就可以把这个血呢给洗干净，所以呢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在第七章的十一节呢，这边也讲到说，人呢如果为了这个感谢呢，为了这个感谢献上的这个祭呢，这个肉呢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在第十五节讲到，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呢，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那十六节讲到呢，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也就是你是自愿来献的，这些呢你可以留到第二天。但是呢第三天呢你就不能吃了，第三天你要用火来焚烧。第十八节讲到说，第三天呢若吃了平安祭的这个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呢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证贤的，吃这祭肉的呢必担当他的罪孽。那我们想到说，原本是要还愿的这个祭是甘心乐意的祭，但是呢你如果留到第三天呢，整个这个祭的这个本质就是并不蒙神的这个悦纳呢，而且呢要反为可憎恶的。然后呢，而且这个祭吃这个祭肉的人呢要来担当他自己的这个罪。所以呢，如果这个所献的这个平安祭这个祭肉太多，你就要尽量去分享给别人，也就是说你要去想到一些弱势的，你要将这个祭肉分享给他们，只要他们是洁净的。在第二十节讲到说，我们看十九节的后半段讲到说，至于平安祭的肉呢，凡洁净的人都要吃，然后只是不洁净的人呢不可以吃。所以只要是洁净的，这些其他的人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个祭肉。那如果说这个祭肉真的吃不完，你一定可以分享给更多的这个人，包括这些需要关心这些弱势的人，我们可以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将这个祭肉呢来分享完，而且呢可以不用留到第三天你烧掉，很浪费。而且如果你去吃它，反而也会成为要必须要担当他自己的一个罪。那我们再看到第七章的二十二节，七章二十二节，神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然后包括这个自然死掉的、被野兽撕裂的那个脂油，可以做别的用处，只是你们万不可以吃。那二十五节讲到，无论何人呢，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间剪除。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这些脂油呢是属于神的，要献给神的。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三章十六节，脂油都是耶和华的。所以呢，这边讲到说，这个脂油呢是要献给神的，即便是他自己死掉是被野兽撕裂的呢，这些脂油呢可以移作他用，那但是呢不可来吃这个祭物，不可以来吃这个脂油，而且呢这个血呢也不可以吃。那在第二十八节到后面呢讲到，就是说这个献平安祭的这个本人呢，他要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呢，就是脂油和胸。然后呢这个胸呢，就是牲畜的这个胸呢，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包括 把祭司呢就会把这个纸油呢在坛上来焚烧，然后呢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这个右腿呢做举祭，也就是在神面前呢来做举祭，然后来献给神。所以呢这个举祭呢跟这个摇祭呢指的呢都是献给神的一个意义，就是献给神的一个行动，借着这个举祭，借着这个摇祭呢，代表着说你这个祭物呢是献给神的，然后神呢再将它来赐给这个祭司，来献给这个祭司，来当作他们永远的所得的这个份。所以呢，我们从第六章开始呢，讲到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任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祭司呢，他所要遵行的呢事情非常的多，他所要注意的事情也非常的多。那现在呢，我们在新约，我们是新约的选民，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也都是君尊的这个祭司。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请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新约的选民，我们有很尊贵的一个身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有像祭司那样高贵的一个身份。所以呢，我们更是要谨慎我们自己，我们更是要警醒我们自己，因为唯有谨慎警醒呢，我们才可以在神的这个道理上站立得稳。那今天呢，小弟就用简短的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立位记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黄传道。
首先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神学生志远弟兄哈。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挣扎哈。他既然来这边实习，总不能都是这个指导传道在讲哈。那既然来，他们要学习讲，那又因为我们定了进度啊，所以我私下就跟他做一个沟通。他说感谢主，我们的立位记刚上完哦，我就很放心哈。那我也想说，也借着他在神学院的一个学习了哈，所以我们也会在下午当中啊，也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哈。那我想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我自己在读圣经。真的是从当中去揣摩啊，这个圣经章节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啊？我总觉得，当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会发现在经节的字里行间之间我们都能够看见一些亮光啊。我想我就分享几个部分来跟大家一起做学习哈。我们先来看立位记的第六章。我要谈的就是在祭司来献燔祭的主要的一个工作里面哈，那从第八到第十三节讲的一直重复的一段话，就是从晚上到天亮，坛的火要常常烧着，而且每早晨要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哈。其实对燔祭我想传道人一点都不陌生哈。就像我们过去我在前几次的一个正道讲燔祭，也谈到一位长老他在当传道的时候孩子还小每次孩子这个传道要到自己的住牧的地方去的时候真的是依依不舍因为过去的传道人一离开，有时候就是三个月有时候要半年后来这个孩子就抱着父亲的腿说：“爸爸不要走啊！”爸爸就讲了一句话：“孩子这个祭物已经摆在坛上是不能够再拿下来。”那从小孩子每次在父亲离开都讲这句话，他实在听不懂那一直到有一天孩子长大了那这个父亲离世的时候就请他来做最后的致辞 他就回想这一段啊，说爸爸过去跟我讲啊，这个祭物既然摆上去，就不能够再拿下来。他说我到如今我终于明白了啊，原来侍奉的路啊是一直走到最后啊。所以我想，不仅是传道人啊，我想对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任何的侍奉里面，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啊，就是祭物已经摆上去。我想每一个人在信仰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曾经被主爱激动的时候，激励的时候，我们也都曾经有向主立过志向的时候，那也是一种愿力啊，甘心的把自己献在祭坛的时候啊。我想啊，我们的侍奉应该是从一而终了哈。那其实从这边提到啊，这个火不可熄灭，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最怕的就是传承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上一代做得很好啊，其实啊，我想最重要是下一代能不能承接得起。好像当时的摩西啊，他准备要神的日子哈啊，要召他回去的日子临近了，那神也在过程当中啊，主动啊做这个传接的工作，就是要他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啊，因为摩西能够放得下啊，约书亚才能够承得起，这个工作才能够延续啊。我想今天呢，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传承的事工啊，非常的重要。那我深相信，在每个时代啊，神绝对不会让整个祭坛的火在教会里面来消失。那曾经在撒母耳记啊，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信仰的危机啊，我们所看见的，虽然当时依然有祭司的存在啊，我们知道说以利啊活到了90多岁啊，非常的忠心，坐在他的位上啊。那为什么这么老的祭司还坐在自己的位上？虽然两个儿子也是做祭司，但是常常惹神的愤怒，所以我想他心中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工作啊真的是不放心。那我们看见呢，在整个信仰里面啊，从这个以利如果真的啊这个蒙主恩召之后啊，我想后面呢 啊整个信仰里面呢，绝对造成败坏。所以神啊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一开始就留下一个伏笔，就是哈拿他不能够生育，也借着他的许愿啊，把这个撒母耳啊现在这个圣殿里面来做服事。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一段了，我心中是很感动哈。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三节，第一节，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当你前面读到这个光景呢，是一个漆黑的一片，连那个祭司他得不到神的末世，也得不到神的言语，那加上他用整个以利的年老的一个状态，也形容当时整个信仰的状态，什么样呢？眼睛昏花，看不分明。但是神呢，他的灯在约柜啊，这个在神的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这个灯指的是谁啊？就是撒母耳。这个灯火要继续延续下去。我深相信，我们今天要对我们真教会要有信心。当然啊，最近在谈一些话题，在讲好像啊这个昨天灵修会也在谈了这个传道的一个退休啊，就是在这个5年内啊，甚至在10年内啊，我们常常就听到啊，大概有50个传道要退休啊，那其实补上来的神学生啊，毕业要当传道真的是不足了哈啊，所以在北区在总会啊都在谈啊这个长职牧会，长职牧会啊。其实每次在这个圣职人员的会议当中啊，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想长职牧会啊，不管是怎么样啊，还是小区制啊的一个牧会的方式啊，不管我们怎么去谈论，这个日子一定会发生。但是我深相信，神的灯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那是一个预备。我相信呢，在任何的时代，神绝对预备他的器皿。啊，这是啊，我们要对整个教会要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常常也把这个事情呢放在祷告之中啊。那我们再谈哦，这个坛上的火啊，烧在坛上要注意两件事情。那第一件呢，就是每天早晨呢要烧柴。 有柴自然就有火。那今天如果没有柴，火就被熄灭。我们来看箴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请看箴言的26章。箴言我们来看26章，箴言来看26章。箴言的26章，我们来看20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经便窒息了。那这边提到啊，这个火缺了柴就必熄灭。如果可以，我们来看我们的思考问题。我们来看第一个，今天教会为何爱心信心渐渐的冷淡，如何可以恢复祭坛火力的旺盛？我想今天呢，我们要回归利未记来去看待这个事情。那今天怎么样来复兴教会的火？这个火从哪里来？这个火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也只有从神而来的火，那借着柴，这个火不会熄灭。靠着人的热心所带来的火，这不长久的。我们看见很多的出信者，他有很多的热忱，要为教会做了很多美好的圣工。我们发现做不到多久，他就跌倒，甚至不来聚会。我们看见很多人有很多很大的志向，可是说实在，在侍奉里面绝对遇到很多的操练。很多人到后面这个火不是从神而来的，带着自己的热心，是个人里面的，不是从神来的，那也没有柴，所以到后面这个火就被熄灭。那我这边所要了解我们所要思考的部分就是说，那到底什么是柴？我想就现今来讲，我们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十八章来看25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和华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这边提到主的道受了教训，心里火热。我想这个火热在于圣灵在人的心中来动工，从哪里来？就是从柴。这个柴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从这段圣经里面受了教训，受了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整个教会的复兴不是靠着人所谓的意志，不是靠人所谓的方法。如果今天不是从本身从真理而来的，我想圣灵在这个柴里面他的工作不大。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提到阿摩书的8章11节，提到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会遇到饥荒。这个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没有水，那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不缺柴，我们无时无刻我们都有很多的资讯，甚至三 g 产品让我们去阅读神的话，甚至来聆听很多的道理。这个时代不缺，这个时代到底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我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4节，耳朵发沉因而不听神的道，偏向了荒谬的言语。所以今天不是财不够，不是财没有，而是人不愿意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热心都是短暂的3分钟热度。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如果没有真理的柴来去燃烧去烧尽，这种侍奉是不长久的。所以我们讲说一个侍奉人员绝对要从真理来着手，因为在真理当中我们能够从神而来很正确的一个侍奉的价值，我们的侍奉才能够做得长久。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复兴我们这个复兴的火我想除了说这个财的部分我们的这种学习这种灵修的课题。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要常常从小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当中来提供财，那借着圣灵的带领会燃烧，那借着我们的热忱这个下一代也会有所影响所以我从这边得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个造就了哈。那这边提到说常常献，而且每天献第一件事情早晨就是来献燔祭。我想今天如果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来去思考这一段话，每早晨来献上燔祭。我们重新去思考什么叫做燔祭， 什么叫做燔祭，这个燔祭的条件是什么啊？我们可以翻前面，要献燔祭之前呢，第一个要扒皮，要切筷子，要洗净脏腑，要献头，之前呢要砍头，还有呢就是啊把一切的啊这个腿啊脏腑啊蚩尤都献在坛上。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意会到整个燔祭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能够扒皮，能够切筷子，没有自己，甚至能够献自己的头，把一切的主张交给神，洗净我们的脏腑，里面是清洁的。我想做任何的侍奉不会比来比去，不会看来看去，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提醒自己，我们在每天的早晨要献上燔祭。所以保罗也提到说，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底下才提到说，献燔祭就是把主权转移到神的面前。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有很清楚的每天献燔祭的观念，所以每天我们一早晨一祷告，就是把自己献给神，我们能够不断的借着神的道理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啊。所以我从那个这个祭司他的职任献燔祭这个事情呢、有很大的感受啊。我们来再看后面提到的祭物跟圣物啊，我提到第一个叫做顾念神的仆人。那其实在利未记也好啊，在以西结书啊，在约书亚记，在申命记，很多的圣经的记载特别提到啊，这个祭司啊，他们没有产业，他们的产业就是神啊，不可以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因为啊，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这个提到说，其实啊，我们看见在五祭里面啊，除了这个燔祭全身献上，在这个献祭当中啊，祭司都可以从当中得一份，这是神啊顾念他的仆人，顾念他的仆人。那今天是我们人人做祭司的时代，我们今天要有信心，而且圣经所说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们今天如果自认是神的仆人，我们在我们所侍奉的岗位上，我们在为神所负责的这件事情当中，神会去顾念我们。我们如果能够站在教会的需要，今天神也能够站在我们的需要。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时间关系，我谈最后一点哈。我们来看第六项哈，祭司得的份。我们刚这个志远弟兄也提到哈，这个摇祭跟举祭哈。曾经一个信徒问我啊，哎，传道不是只有五祭吗？怎么又多一个摇祭跟举祭？不就七祭了？我说不是，这个摇跟举啊，它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这个动作讲的就是一种归给神的动作，好，这是献给神的。虽然说这是给祭司的，可是这个动作摇跟举是给神的，这个动作结束之后再给祭司来去享用。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今天奉献的人，我们奉献出去之后啊，我们知道这是给神的，我们不要去纪念自己的奉献。很多人虽然奉献，可是心态里面我们常常从他的口中里面会提到，这是我奉献的，这是我奉献的。如果今天我们还在纪念我们所奉献的，代表啊，这个还没有给神，还没有给神。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我们今天要了解整个奉献的意义，就是完全全然的献给神，不要再去纪念我们所奉献的。那也不要向这些承受的祭司感到骄傲。我们今天如果不献祭，你们要吃什么？那就会轻看了整个祭司的职分。说我们今天如果不献祭，那你们就没得吃了。所以你们是靠着我们去养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今天祭司也不要去仰望仰赖这些奉献的人，以为没有他们我们就活不下去，这是两个部分啊。我们来看这个思考的问题，来看第二个哈，我们该如何关顾神仆人的需用，做神仆人又当如何凭着信心交托看待自己的需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引申到现在我们缺传道的这个议题。今天为什么正教会缺传道？如果从利未记这个部分我们来思考，整个教会真的有照顾传道人吗？因为有时候传道讲这个立场也是比较尴尬了，那这是一个思考问题啦。教会有照顾传道人吗？这是第一项。那第二个，传道人有凭着信心在侍奉里面吗？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年轻的一代一看见传道的侍奉看见传道的生活他说啊，我没有当传道的恩赐，我有赚钱的恩赐，我来做奉献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做传道？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真的，我们要求主耶稣啊来带领我们整个正教会。好，我想今天呢、做传道的啊，今天不是仰赖着弟兄姐妹的奉献来维持生活，都是神养的。我们今天也不要对已经奉献心智的传道人说，你们的生活费都是我们奉献出来的。那这个就偏离了整个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所谈的。那既然奉献出去了，举了摇了归给神，那这些东西也是神给这些仆人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士师时代啊，为什么这些立位的祭司沦落街头哦，来去寻找这些工作来谋求生活，都是因为当时啊，在整个祭司的生活里面已经出现了问题，才会造成这个信仰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更有智慧啊，也为整个正教会来祷告啊。我相信神的灯永远不会熄灭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一起来做祷告。